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读光影，让我们一起聊聊人生，看看电影。那接下来今天的采访是我邀请到一位朋友来当我们的特别来宾。那采访的过程因为是在户外，所以等一下可能这一段录音的背景会有一点点杂音，也请大家多多见谅。
今天为各位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是阿卡，也是我的好朋友 Aris 的好朋友，就是朋友的朋友。那阿卡的全名叫做陈心怡，他是一位 3D 资深的动画师。他有一个作品叫做《甲虫人》，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你可以看得到。那这部名叫做《甲虫人》的动画片是有入围当届的2012 KT 科艺奖的铜牌奖章，那另外也有参加城市游牧影展。我们欢迎阿卡。
大家好，我是阿卡。
阿卡，那刚才有幸上网去看一下《甲虫人》这部动画片，所以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今天就是要为你来个人物专访这样。
好，
那我想问一下，当初你创作这部片的初衷跟动机是什么？
当初做这个片子，其实因为那时候在念研究所，所以当然老师就会叫你选一个题材来做你的毕业制作。
对。
那因为这个毕业制作可能会做很久，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对，
所以那时候我刚好在养甲虫。
哦，你在养甲虫？
对对对，我在养独角仙。对。那其实养的有点蛮夸张的，就是说我会自己繁殖，然后累代累代这样子，然后养很多，那甚至于生出来多的宝宝会拿去卖这样子。
哦，所以说你不是只有养一只然后玩票一下，你养了一段时间？
我是很认真的养，对对，然后去看很多资料，然后买了最专业的食物，然后布置最好的家来养它这样子。
所以你是喜欢甲虫，所以想要这样做吗？
喜欢甲虫，对，我很喜欢甲虫。应该说我其实动物我都喜欢呐、啊。但是甲虫应该是说是小时候喜欢的一种东西，但是小时候其实你没有甲虫店，所以你没办法得到这个东西。
对。
那甲虫店是那几年才开始慢慢有出现的那种。算是新形态的宠物店嘛，
嗯，
对，然后我就一开始就是养台湾的独角仙，
嗯，
结果养养就很好，就觉得很好玩，就上瘾了，就开始养国外的，
对，
后来养那个南美的独角仙，一只都15公分大，
哇，那真的蛮大只的，
对，就是非常的，有点不像是昆虫，像是螃蟹之类的东西。
可是，一般人养宠物不是会选猫猫狗狗吗？你怎么会觉得是甲虫这样？
对对对，就是那种宠物是可以跟你互动的。
对。
那就是那种温暖的宠物，会有疗愈的。
对。
可是甲虫这种动物，就是你如果一碰它，它是会转过头来跟你拼命的那种。
就是它的抗拒心比较强。
对，它是那种比较凶的动物，所以基本上它是观赏用的，就有点像水族箱里面的那个热带一样，你只能观赏它，你没办法跟它
有什么互动，
对对，它只会跟你拼命而已。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养这样宠物呢？
因为它真的太不真实了，
太不真实，
因为它太大只
哦，
就像一个怪兽一样，就是最近流行的那个宝可梦，它其实是不太真实的动物。
可是像宝可梦，大家喜欢，可能是因为宝可梦里面有一些。造型可爱吗？就是
皮
卡丘可爱，可是甲虫会可爱吗？
甲虫是它比较科幻啊，
嗯，
它像怪物那样子，那就是
满足养怪物的
形态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哦。
对，那时候就想说，那我就用甲虫来做一个主题。那到底要做什么？就是本来是想说做一个甲虫化蛹的过程就好。
就是单纯的把甲虫化蛹过程做介绍，这样。
对，因为其实我在养的过程，我有做影音的记录，就是像一些重要的阶段，我都会拿录影机去拍它。
对。
那我觉得，就是这种完全变态的昆虫，它在化蛹的过程，那是 很惊人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它是从一个形态，
嗯，
然后变成完全一个不同形态的一个动物，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不同物种，
嗯，
可是你却亲眼看到它由这个变成由 A 变成 B 这样子，
嗯，
对。那我去查资料，它其实是幼虫在化蛹的时候会把身体里面的所有的组织跟器官溶解掉，
哦。
也就是说它那个蛹的体内其实是化成一汤一锅水就对了，
哦，液状的这样子，
对，是液体的，然后再慢慢长出成虫的器官出来，
固体的一些身体的构造这样子。
对，所以它成虫跟幼虫可以相差那么大，而且吃的东西消化系统完全是完全两回事，
嗯，
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嗯，非常的神奇啦，所以一开始就是想单纯呈现这个过程而已，
嗯。那但是后来为什么会发展成后来是好像感觉有一些剧情的内容？
对，有一些剧情。对，那当然就是说你一个毕业制作，还是希望它有一点故事，还是希望它能够讲什么啦。
嗯，
那当然也不是说只是为了这件事情而硬要给它一个故事，而是说，哦，应该说有一天就是那个原点，故事的原点是。有一天晚上，就是因为那个甲虫的幼虫它是养在土里面，
嗯，
所以你大概两个月才要换土，
哦，那蛮久的。
对，那，嗯，你平常只要浇水让那个土保持一个湿度就好。
哦，
那它在土里面其实你只有在换土的时候你才会看到它，它就是一个鸡母虫，很巨大的鸡母虫那样子。
哦，
对，那我会称重，就是
把它抓出来称重吗？
对，健康健不健康这样，哦，因为要换土嘛，就顺便，
对，
因为你平常不要给它随便倒出来玩，
对 对，
它害怕会，对，会
影响，
会变小，对对对对对，
那边喂它吃东西吗？
它就是吃那个土。
哇哦，
对，所以那个，
很省事的感觉。
没有，那个土很贵。
哦，真的。
对，因为当然你也可以去山里面挖土来养，
嗯，
但是我们养这个就希望它能够长得更好。
对，
那它成虫之后就不会再长大了，
嗯，
也就是说它成虫的 size 是根据小时候的营养
哦
决定的，
哦，嗯，
所以我就在甲虫店买那个最贵的日本的独角仙饲育土
哦
来养这样子，
哦，
对，那也就是说平常其实不会看到它，那天晚上它其实在里面钻嘛，然后钻它就挖了一个小窗户，
嗯，
就是有没有饲育箱的边边你就有一个洞，
嗯，
然后它就静静的坐在那边。好像开一个窗户在，嗯，在休息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用手指去拍打那个窗户，哦，
就逗弄它这样。
对，就是敲敲看看有没有反应。结果，嗯，他敲了几下之后，他醒来，他是用头去撞那个窗户，
嗯，
就他从里面敲回来。
哦，
对对对，然后敲了几下，就是感觉他很愤怒，然后后来就把窗户收起来，然后就转走了。
哎，欸。所以他其实他就是好像不太喜欢被敲就对了，
没有，他可能遇到他觉得他可能遇到什么敌人之类的，
okay.
所以他要会反抗这样子，嗯，对，那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小事情啦，可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是说像这样子一个动物，它在它这个时期其实每天就是吃嘛，
嗯，
那它到底知不知道它羽化之后将来长大会变成什么，
嗯，
他知道他会变形，
嗯，
他知道他会，
嗯，
也会成长，对对对对，
嗯，
他到底知不知道？然后就由这个点，我就开始去写甲虫的剧本了，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
嗯，
因为我们小时候不晓得我长大会变成什么人，会变成科学家，还是变成画家，还是变成老师，
对，
都不知道。那人类哈，人小时候跟长大其实样子其实大同小异啦，
对，
但是可能你做的事情你的个性就可能会变化非常的大，
没错，
那也就是说你把这些变化把它具体化的话，
嗯，
那就跟昆虫的完全变态是一样的事情。
了解，所以你这个故事它有一点想呈现变化这件事情，是吗？
对，它其实就在讲成长这件事情，
嗯，
那
我想问一下，他这一部片我在里面看到几个角色，
嗯，
第一个出现的就是以出场的顺序，我第一个是看到一个小的甲虫人嘛，
对，
然后再来有蝴蝶姐姐，然后再来有一个蚯蚓虫是吗？
蚯蚓虫，
然后再来又是蝴蝶姐姐，然后蝴蝶姐姐 被里面那只巨大的球形虫给杀了。
对，
然后再来就是小甲虫又羽化成，或者是说进化成那个球形虫。
独角仙，
对，那真是独角仙哦。
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故事，它是在表达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
就是说，锹形虫跟独角仙的差别在于，锹形虫的它有两个很大的牙齿是左右夹，
嗯，
那独角仙呢，它有一个头角跟背角，它其实是前后夹，
哦，嗯，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那种像钢铁武士一样，就两个都一样，嗯。那这个故事会这样安排，其实是在讲一个成长幻灭的过程，
嗯。
就是说，这个小甲虫人小时候啊，就是 Beetle Boy， 当然还是个小孩时候，
嗯，
他其实对任何事情是都充满了好奇。那有一天他遇到蝴蝶姐姐，哦，这个蝴蝶姐姐就是我知道老师帮我取的名字。
好，
他觉得这个蝴蝶姐姐在花边飞舞的样子非常的漂亮，
对，
所以这个漂亮会让他有一种崇拜。所以说他会希望说我长大也能像那个样子，
嗯，
那这种崇拜到底是不是单纯的崇拜，或者是像爱情的那种喜欢，嗯，这个我倒觉得可能都有，
就是可能也有一些崇拜跟喜欢成分这样子。
对，所以他希望成为他有一天可以变成像蝴蝶结那么漂亮。
对，
那蝴蝶结遇到他其实也是陪着他玩，
想
会带他，因为蝴蝶姐姐觉得哎，这个很可爱，就逗着他玩。对，那结果这个蝴蝶姐姐就死在甲虫的面前。
对呀，啊，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要讲的是说，有一个很美丽的东西在他的面前消失了。
了解。
对，那有人问说，那为什么锹形虫要杀这个蝴蝶姐姐？那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就那个就生物学来看啊，因为锹形虫它其实也是吃素的，嗯，它基本上不会去吃蝴蝶这件事情。对，
嗯，
那它为什么要攻击它？就是我是觉得是我要讲的是蝴蝶姐姐其实是不小心闯到它的地盘的，
嗯，
那它其实只是要把它赶走，但是因为蝴蝶姐姐它其实是很漂亮，但是是很弱的，
嗯，
很脆弱的一种美丽的生物，所以它其实就是可能稍微夹一下就
走了，
腰就断了，就死了。对，
嗯，
那这件事情要发生在就是甲虫人的，嗯，小甲虫人的面前，
让他看到
的。对，让他看到这么残酷的事情，然后他想要去抵抗，可是他又无能为力。
对，
所以他就只好逃走了。
对，
对对对，那是这样子。那后来他逃走之后，他其实一直拿着就是蝴蝶姐姐给他的一个算是礼物，
对，
一个花瓣嘛。他其实一直很想念他。
对。
然后，但是因为他不见了，所以他其实很难过，结果他就睡着了。
对。
他睡着了嘛？那睡着的时候，接下来就变成他就要开始化蛹，开始变性。
嗯。
那最后他变成了一只独角仙。
对。
对。那但是他其实不晓得他自己变成独角仙，
嗯，
他其实是在之后跟锹形虫的对抗的过程，
嗯，
他才发现他自己跟小时候不一样，
嗯，
比如说他必须经历那个事情他才知道他自己不一样了。但是在这个瞬间，就是另外一只蝴蝶姐姐看他的表情，
嗯，对，
是害怕的。
哦，
有没有，也就是说他其实变成了他小时候的噩梦。
我懂你的意思。
对对对对，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他成长变得比较强了，但是反而成为他小时候恐怖的那一种对象。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当他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所以不断的看着自己的手，然后再比对躺在地上的那个，他去对比，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哦，
对，所以他就最后就算是全身脱力的，就是坐下，然后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
嗯，
对。那最后的结局是，那一颗灯泡虫跑来找他。那这个灯泡虫因为小时候跟他玩过，
对，
所以这灯泡虫跑来找他的意思是说，其实 你就是你，你不管变成什么样，我都认得你。
就是即使外形改变了，可是他还是认得原本的内在的那个他。
对对对对，所以他最后就消了，就结束，这样子。
所以这算是一个青春成长的，想要表述青春成长的一种过程吗？
对啊，就是成长的过程。
嗯，
对 对, 对。
所以蝴蝶姐姐有一点像是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理想，但是他被幻灭了，这样。
对，偶像，偶像或是一个形象吧。
嗯，某种理想或者是某种美好的东西，你本来以为是会存在，就它幻灭了，这样。
对对对对对。
嗯，
对。那当然，其中还有很多的前后的一些对照的桥段啊，就是有些桥段就是可能是要铺后面的梗，
嗯
之类的。那这个可能多看几遍就会看出来，就是当中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对，那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在做动画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想的都非常的多，
嗯，
但是多到都太庞大了，所以我们最后都只能就是抓住我们最想呈现的一件事情，然后集中火力去把它做出来。
对，
所以其实这些镜头都已经缩到，就是每个镜头都必要的。对，
嗯，原本可能更长是吗？
原本超长的，而且角色更多。
哦，真的哦。
对，对，因为像之前有设计一只。螳螂的角色，
那螳螂的角色本来是想要干嘛？
螳螂的角色，因为螳螂也是一个战士，
嗯，
对不对？但是他并没有很重的盔甲，
对，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轻装的一个武士嘛。
对，
那他本来是设计来当这个甲虫人，他羽化之后第一个遇到的敌人。
哦，
他遇到螳螂，他会觉得说。他会很害怕，因为他是一个我没看过的生物，而且看起来很凶这样子。
嗯，
但是他跟他打的过程，他发现，哎，螳螂伤不了我，哎。
哦。
有没有？
懂你的意思。
对对对，就是说他会借由这个过程去更认识自己是谁，然后最后，那个之前杀掉蝴蝶姐姐的那只乔锦虫才出现，才做最后的决斗这样子。
哦，
对，但是这
过程这样。
对，但是篇幅真的太多了，所以对，就直接就遇到他了，
就简化掉了。
对对对，就简化掉了。
所以小甲虫人他有一点像是一个人，他还在比如说少年时期的那一种阶段，
对
对？
对。
然后后来他遇到了，就是他碰到了所谓的理想嘛，或者是一种美好的事物的象征，
对对对，
那就是蝴蝶姐姐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后来被幻灭，然后可是后来过了这一关以后，他等于又往前迈进，然后又成长。
对, 对，他其实是借由整件事情来认识自己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哦，
对，所以你这样子听起来，你再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个起点啊，就是那个独角仙的宝宝，他小时候他到底知不知道他长大会变成什么这样子？对，
应该不知道吧。
对啊，但是谁知道他真是？
就像我们小时候不是都会填那个，
对对对，
有一个作文课叫我的志愿吗？
对，我的志愿，对。
对啊，然后大家又会写各式各样的我的志愿。
对对对，
可是长大后符合我的志愿的人应该也不多吧？
对啊，对啊，真的不多。对。而且不晓得你会经历什么啦，
对啊，
就是说有时候你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你才变成那个样子的。
嗯，
对。
我觉得这样听你解释起来，就觉得这个动画还蛮有意思的。
嗯，
对啊，有一些想法在里面。
对，有一些想法在里面。对，他其实讲的其实不是昆虫的东西啦，他其实在讲的是我们人的东西。
嗯，
对，他只是借由昆虫这个形体，借由昆虫完全变态的这个过程来做比喻而已。
嗯，就是比喻人在成长历经的一些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执行这部动画，它总片长多长？最后
8分59秒，就是大概
也将近9分钟了。
对对。
那这样执行了多久？
我研究所把它念满，念好念满，就是它能够限制是4年，然后再加上2年休学，所以我是念了6年了。对，但是 基本上这个甲虫人是从应该是研二才开始，开始去构想这件事情的，所以应该说五年吧，
那也很久哎。
对，其实真的蛮久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五年里面大概有一半是在编剧，是在画分镜。
所以你听起来花了很多时间在故事上面哦，
对，
跟你分镜的表现上面，
对，
真正进入软体去制作时间其实没那么长，
大概两年多吧，对，因为一个人做全部。
可是动画其实你为什么会想要一个人做全部？因为我知道有些他是会请比如说朋友分工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说动画分工这件事情，其实你在业界你就不可能自己做，
对，
你一定是分工，因为就是商业考量、
啊、
商业利益，就是你一定要得分工，这样才来得及做完。那其实我在之前的待的游戏公司，其实我的感想是我们永远都在做整个作品当中的其中一块而已，所以你不会去接触到其他的东西。
对
对，那我在想说，因为念研究所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可以让我放手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对对、
哦、
所以我觉得整部动画从头到尾我自己必须至少要经历过一次。
就是你想要从头到尾的去完成它，这样子。
对对，从头到尾去完成它。对对，所以其实那时候虽然有，有朋友就是想要参与，因为其实他们可能知道、听到这个案子，就是可能有兴趣想要参与，可是都被我拒绝了。对，因为我就是想要一个人试试看这样子啦，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毕业之后我一定是回到业界嘛，或者是学界，不管怎样，我都在。
很难碰触，
对，很难碰到这种可以自己试全部的的这个机会啦。对，所以那时候就
觉得要一个人做，
对，就一个人要做完。
那你为什么那时候把一半的时间都放在就是分镜或者是故事这一块呢？因为一般可能也不会花这么长的时间在分镜或故事吧，可是你花时间是蛮特别长的。
因为我其实我在就是进这个研究所之前，其实我并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就是说你在游戏公司做动画时，你是做动画，
对，
那你不会碰到编剧，你就是单纯做那件事情，然后每天做到很熟练，这样做到很快就可以完成。
对，
那我是进研究所之后才去学这件事情的，也就是说，应该是说我是为了学这件事情
才进
研究所的。对，因为我发现我会的动画技术并不足以让我去做创作。
了解，
对，
有时候是这样。
对，所以其实我在研究所里面，我几乎所有相关动画前置的课程，我全部都去听了。对。然后当然听了之后，你学了之后，你就要试嘛，就自己要去做。那从一开始的单纯的蛹的变形，慢慢加角色，慢慢变，这样这个剧本就是改了非常多次，而且每一次都是大改，
都是大改哦。
对，几乎都是不同的故事了。
哎，
对，那
是因为你的想法一直换吗？
对，我的想法一直换，而且我觉得越来越精准了。越来越接近我想要呈现的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这件事情其实例如说讲成长幻灭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概念。
对啊，
那你如果知道不多，就你不晓得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去呈现，
对，
就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桥段，什么样的构图
可以去讲出这件事情，表达出来的。
那这个会根据你学的越来越多，你会发现怎样更好啊，然后你就一直改这样子。对，那这里面讲的每一次大改，我都有把分镜画出来。
哦，那确实是非常的耗费功夫，
其实是工程是很大，但是其实应该是说我自己在尝试啦。对对，我自己在尝试。那这过程都会跟指导老师讨论。那每一次他就会他就会跟我讲说，我现在的这个版本会让观众感觉到什么。 那我就可以听说，哎，这是不是我要呈现？哎，好像不是，哎，那我再想想看，我要怎么去呈现它，就回去再改这样子。对，那因为我的每次改都是用分镜去改，也就是说是用画面去改，所以它跟文字不太一样。对，因为文字其实文字要转成画面，其实还有很多的
有一些
空间可以变。对，
没错。
对、
那个，
可是你如果是画面的话，其实就已经很精准的啦。
对。
那我觉得那是最花时间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我也蛮享受这过程的。
就是其实你本来一开始进研究所之前，其实就具备那些技术，只是你想要让，就是不想要只是技术人员，而是想要学会如何去说故事跟创作这样。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可以讲到，就是哎，当初为什么会转行变成做动画，就是说，因为我原来是念纯美术的，我是画西洋绘画、画油画、水彩的。那其实，所以我在大学之前的求学过程，我都被训练成是要成为一个创作的人。
哦，了解。
所以我不管接触到什么东西，我都会拿它来创作。
嗯，
包括玩具啊、乐高啊，都会把它变成我创作的东西。对，那我之前画的油画跟水彩，它其实是单格的，它是一个静态的作品，
对。
那我后来接触到动画之后，我发现它把静态作品又加入时间的元素，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会觉得，我想表达的东西应该不是单格画面就能够呈现的。
嗯，
所以对对对，
有，因为它如果是静态的，跟动态的差别性应该是在于，静态的有时候就是你只能看画面去想象，但动态就是可以说故事的。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更接近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我一直朝这方面去做，然后在游戏公司做了很久。可是对，后来就是出现那个问题，因为我发现我光在游戏公司所练得的这一身武艺，
对，
没办法拿来做创作
应用这样。
对，因为它其实都是片段啊，串起来需要有些元素，需要编剧，需要导演功课那些东西，那是当时我不具备的。
哦，
对，
所以在游戏公司担任动画师大概是做什么工作？你可以为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吗？
我当初待了两间游戏公司，前后加起来大概5年多吧。我是说进研究所之前啊，
对，
那其实我做的是 3D 动画师。那 3D 动画师就是把 2D 的设定图，因为公司有 2D 的设定，
对，
那把 2D 的设定变成 3D 的模型，
对，
然后架骨头，
让
它能够做表演，
对，
就这样。
那这些表演的动作是你设计，还是前面会有一位类似编剧的人他先预设好的？
没有，这个我们那时候其实都是让动画师自己去发挥。
嗯，
对，就是说其实我是看这个角色的形状，如果他是很小很轻巧的，或者是很粗壮的，那他的动作会是什么样子，就我们自己动画师自己去发挥这样子。
嗯，
并没有一个
就是没有所谓的说哦，他已经指定好了，他就是要做什么事情的人。
对，游戏公司通常比较不会这样子，但是动画公司就会。
嗯，
对，因为动画公司出来的那些角色，他是要做表演的。
对。
那这些表演是要去服务那个动画剧情的。
对，没错。
所以那个个性就要很精准，就必须要一个，如果说是导演或是编剧来做指定这样子，但是游戏公司
比较没有。
对对对对。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继续回来访问我们的阿卡。
好，
大家好，欢迎回到走读光影，我是林倩。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阿卡，资深的 3D 动画师。
大家好，我是阿卡。
嘿，阿卡，然后接续刚才的访问，我想问你在执行甲虫人这部片的时候，最后执行出来一个9分钟左右的动画嘛，那你本人对于这个执行的成果是满意的吗？如果说还有这个时间或是足够的资金什么的，你会觉得还有什么地方是你想要再更完善这部片的吗？还是你觉得已经很好了？
我觉得动画这件事情，因为动画里面的所有的元素都是 人为可以操作的，它跟实拍不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满意度随着时间的经过会越来越低。也就是说我每一年看我都只会更不满意而已。
一开始看觉得还不错，
对对对对对对对，
后来每次回去看都觉得还可以更好，是不是？
对，还可以更好，对对
对。
对，
那现在的你如果要调整，你会觉得哪一个部分是你想要再把它执行的更好的？
如果我会去把它改得更好，其实我早就做了啦，因为其实过那么多年一点也不想去
动
它。
我懂，我们现在是说如果啦。
对对对对，那基本上我觉得甲虫这个故事它其实是可以改成40分钟的算长片的。
长片了。
对，因为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再讲。
嗯。
对。例如说可以另外可以再布一线是敲行虫的事情。那也许敲行虫它之前经历了什么事情会让它变得很神经质，遇到什么东西入侵他就会防卫他的领地这样子，所以才会夹死蝴蝶姐姐这件事情。
了解。
第二只蝴蝶姐姐就是后来翅膀有破洞的那一只，那又是一个故事线。我觉得这些穿插它可以变成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但是当然主轴还是在于成长这件事情。
嗯，但是你可能想要再加更多的故事在于去描述说为什么第一只就是那个揪形虫，对吗？
对对对。
它敲形虫还是揪形虫？
敲
形虫。
对对。
它之所以会变成防备心那么重的原因。
对对，我觉得那些很多东西都可以发挥啦，因为基本上这个世界观就是已经被我架起来，它就是这样子的风格了，包括它的画面跟它的逻辑跟生态是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可以借由这个原则去发展出很多东西出来。
嗯。
对。
那你会想要再完善这个剧本，然后去尝试做你刚刚说的改变吗？还是你觉得现在如果再花时间做这件事情，就有点没力气了这样？
其实不是没力气，而是我现在有生活的压力，对不对？
我
必须要顾肚子，对不对？
完全理解，完全理解。
那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就先放着啦。那。
可是未来会想要创作，有机会的话，就是在那个肚子吃饱之余，会想要再创作第二部创作的短片吗？还是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有在想。例如说，现在是这个叫做甲虫人，那我其实有想过另一个故事叫做甲虫城。
城市的城吗？
对，就是不是只有一只，而是一堆。
但是还是会想要像是短片的形式，还是
对，那是短片的形式了，对对对，就是又是另外一个想法了。那例如说这一件甲虫人他讲的是昆虫的完全变态，也就是他是昆虫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嘛。那甲虫城讲的是拟态，
昆虫的拟态，
对，昆虫的拟态，对，这有点像。之前不是有 SARS 吗？
对
对，那 SARS 其实大家，我上班做捷运发现大家都戴了口罩，
没错。
那我觉得那种就有点像
某种
昆虫的拟态，对对对对。那每个人自己是什么样子，但是到了大家的面前都会伪装成另一种样子。
对，
那这个当然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那不管怎样，它就是一种拟态。
嗯，
那拟态这件事情在昆虫界非常的常见啊。
对，
那我想对利用同样的这样子的逻辑，
就是人的为了在不同场合要符合那个场合的一些地位或者是氛围，
对，
所做的拟态你想用昆虫的方式去表现，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
对。那这是一个，那另外还有一个是生存策略，昆虫的生存策略这件事情。
你是说怎样的生存策略呢？
就是说，例如说，特定的物种，它们的生活过程会有一种很奇怪的行为。
嗯，
这种行为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它们为了它们的生活就是那个样子。
嗯，
那这是它们生存的方式。
嗯，
例如说， 母螳螂会在交配后把公螳螂的头吃掉，
吃掉，没错。
对，这个都是生存策略。
蜘蛛好像也是这样，某一种蜘蛛，
对对对，黑寡妇之类的，
对，
它其实就是补充蛋白质，
没错。
对，那还有一些寄生虫，例如说它可能会改变它宿主的大脑的思想，
哦、
然后让它
走出户外被吃掉，对，
走出户外被，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趣，
很有趣，
非常厉害。对、
嗯，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把它变成动画短片。那再加上原来的甲虫，其实它是后来又想到了所谓的昆虫三部曲。
对呀、啊，你刚讲的时候，我也一直想到说，这可以发展成昆虫三部曲。但是我觉得你要表现的这些意涵，其实要用短片来表现，会不会也是会受限于篇幅？
对，所以搞不好这三件事情全部可以放在一部长片里。
听起来我觉得如果是能够做成长片的形态，把你刚讲的内容融入在一起的话，应该会很值得期待。
对，但是我如果真的要做这件事情，我可能要先存个几百万之
类。您实在是讲到一个非常实在的话题。
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聊一下台湾的，其实不管是动画也好，或是我自己念电影也好，应该都会碰到一些创作人在就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碰到的一些困境。那我想先请你聊一聊，就是以你身为一个在台湾的资深动画师，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到那种困境，或是职业的一些心得吗？
就是说我过去接触到的同事或是其他的朋友，他们其实有些都待过动画公司，那也会、我们也会讨论说你在动画公司到底是在做什么。
嗯，
那我觉得目前台湾的动画环境来看，就是这些动画公司大部分都在做代工，
没错。
那但是这些代工其实都是为国外的影集、动画影集去做服务。
对，
那他的就是说他的时程非常的赶啊，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做动作表演给他们这样子。
你讲白一点，就是代工工厂概念。
对，代工工厂，对，你就是变成机器，也许你在里面待一段时间之后，你调动作可能会变得很快很顺，就这样子。
嗯，
但是我觉得做原创的还是很少。
那你觉得台湾之所以然，其实你刚刚讲的状况我也大概有耳闻一二，就是台湾动画的确目前有一点变成像是国外的代工。
对，
就是讲白一点，就是像红海接苹果这样子。
对。
那为什么会变成台湾很少有原创，是受限于市场吗？还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台湾的动画曾经有卖座的时代。
嗯，
就是台湾做的动画是可以赚钱的。可是呢，我是觉得说，因为投资的人他会看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卖钱，才愿意去投。
嗯，
对不对？
对，没错。
那我觉得这几年出了太多不卖座的动画厂片。
你是说台湾本身的动画厂片？
对对对对对，
但是它不卖座。
对，它不卖座。
之前是不是有一部叫做《梦见》吗？
我们可以这样直接讲出动画的名字。
没关系，因为《梦见》的那种梦见是我朋友他们以前做的。那
《梦见》我没有看啊。
对。
但是我讲的不是梦见，我觉得梦见、
okay.
梦见我只看过他的预告，我觉得他的一些画面跟表演其实还是水准之上，
算不错。
对，但是我有看过一些就是
你是说没有那么好的吗？
对，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我先不管他的制作水准，因为像梦见我觉得制作水准其实是还不错的。
对对对。
但是回馈到票房好像并没有反应的很好，这样子。那你说的那个是也票房反应不好吗？
我觉得如果票房不好的话，那可能那些其他那些就是更不好之类的，反正就是很惨。那时候好像一两年就会出一部台湾的动画长片，可是它的票房就是不好。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金主，你会敢把钱投在这个地方吗？你是说它已经有点变成恶性循环下去了？
你是说，就是如果它卖不好的原因有分两种，一种是说本身动画的品质是好的，但是它就是不卖，那可能是宣传行销，或者是对观众结构的问题也有可能。那第二种是说它真的就是不好，执行的也不好，所以它不卖座也是应该的。你觉得是偏哪一种？
我知道的那几部其实都是后者。就真的做得不好，
也不
是，就是那个预告真的我糟糕，这个我以后要怎么再继续做动画的那种感觉。对对对，那我觉得行销，例如说几年前有一部片叫《马祖》。
哦，对，没错。
那它其实是一个二 D 动画，我觉得它的票房，我觉得就不会不好。
嗯，
对对对。那当然，这跟宗教的力量也有关系，就是
哦，
就是那个不知道是眼睛镖还是谁，反正他们就有包了不知道几场这样子，让信众去看。
所以是题材的问题吗？
一个是题材问题，一个是我觉得行销啦，因为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是做动画的人，我在哪里看到，例如说是梦见的预告，那也是我做动画的朋友贴在脸书上，我才会看见的。
哦，所以
就是说你一般人其实根本不知道，
嗯，
对，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啊，
嗯，
对，
所以相对来讲，台湾的至少动画片，你觉得如果推出以后？它的行销是做的还不够的吗？在这一块，
对对对，
嗯，
是不够的。
那在你观察，
但是作品本身如果没有很好，这个行销检查去也
不一定是好的。
对，也不一定是好。对。
那如果以你看，我们不要讲皮克斯好了，就皮克斯当然是一个指标嘛。就以亚洲来讲，台湾的动画的水准。可以跟日韩他们去比美或者是相提并论吗？
我觉得动画，因为现在我们讲的动画其实大部分都是 3D 动画嘛，所以现在的长片其实 3D 动画比较多。那台湾的 3D 动画技术其实是不输日本的，
我相信耶。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些高手都在做什么？都在帮美国、欧美代工这样子。
嗯，
因为那些钱是现赚的，
嗯，
对，大家都需要生活，那
嗯，
就没有办法，就只能这样做。对，
可是吊诡的是，如果说像是当然美国市场大嘛，所以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去推，那台湾相对市场小，可是我们难道不可以去制作，然后推到海外市场吗？
对啊，理论是这样子啊。
对啊。应该是可以这样子，至少我们可以推华人市场吧。
对，可是之前的几部其实我就没有听说过有推到海外的其他地方去了。
你说像妈祖吗？
妈祖哦，
那你是20，你是几号出来？
妈祖是一个好的例子，我刚刚讲的是不好的例子。
哦，还有更不好的例子。
对对对，没有妈祖应该。
还不错吗？
应该是还不错哎、欸。
可是他有推到大陆那些吗？还是说？
就没有听说哎、欸。但是，我觉得其他的片子，我觉得他的制作的等级可能真的不是很好。
嗯。
可能我不知道是推不出去还是怎么样吧。
像我就觉得，其实我们都知道，拍一部动执行完成一部动画片，它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嘛。然后当然时间、人力就是等于金钱这样子。可是如果他们已经决定要执行一部动画片，知道要花这么多的时间、金钱或人力，那为什么会执行的有这么大的落差呢？应该说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去创作的时候，为什么会反而是没有代工来得好的？
其实真正的考倒我，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
这其实我觉得没有答案，只是我自己会想说，理论上好像 这有一点吊诡，就是我们一直想要提升台湾的创作能够到达，能够就是有票房跟商业嘛，因为而不是沦为就是自嗨自爽这样子。但当被执行出来以后，结果发现它的水准是不够造成市场的竞争力的时候，哎，这个就还蛮奇怪的。
就是你想想看，就是目前台湾其实动画的科系，动画专门的科系，其实越来越多。
对呀、啊，
对不对？那你去新一代看，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当年的大学或者研究所的毕业生的作品，其实我觉得很多水准都非常的好。
嗯。
那重点是这些人才他们毕业之后呢？
对啊。
做代工吗？
所以就是说，因为不做代工，大家就没有办法喂饱自己嘛。
就是说，我是觉得我不晓得是不是他的大学毕业作品其实就是他的生涯最巅峰之类的，就是说你之后的事情没有接上，
嗯，
没有接上，他没有地方去
发挥，
对，
可能我觉得舞台比较欠缺吧，
对，舞台比较欠缺，
对啊，因为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在台湾的动画业界待了一段时间后，后来就转到大陆去，大陆动画公司去做事这样子。他觉得两边的差很多，第一个差距的是待遇。
嗯，
对，因为他说台湾，他在台湾担任动画，他是动画，他也是动画师，不过是二 D 的。他说那边的薪水跟台湾比起来至少是一半以上。对，就比如说在台湾，假设你是拿3万块好了，你在那边是6万块。
对，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很精准，我所谓的精准就是指说专案的执行上不会有那一种，就是从前一直到前置到后置，每一个都是很严谨。他说台湾好像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就是他说台湾很可能因为老板的一个念头，或者是突然间的一个什么风向球，就把以前规划的东西给大翻盘。
对，这个很常发生。
真的吗？因为这都会完全的影响到，会打乱原本的制作步骤。
对对对对。
那以你的经验，你有看过吗？
其实这件事情不仅是在动画上啊，因为我之前在游戏公司就还蛮常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嗯，
就是说我之前在游戏公司，它其实是以代理的游戏为主，它其实赚的钱
都
是由代理的游戏。
对。
那我们研发团队做出来的东西，可能是做一半就会给老板看嘛，可是老板就会拿我们做的东西跟代理的游戏来比。
对。
那他觉得好像不够好，我们就得重做。
嗯。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不断的在执行整个游戏制作的前半段。
了解，就是一直在打翻，
对，
然后又重来这样。
那有一天要我们做全部了，糟糕，我们没有后半段的经验值。
嗯，
所以后半段搞不好
就
这样做下来就落掉了。
嗯、
对，那当然就卖的不好了吧？对。
嗯，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我还蛮听到，跟自己也有碰到很多，就不管是金主或者是老板。比如说至少在台湾啦，可能当初有一个很完整的企划嘛，那有了很完整的企划就到了落实到执行阶段，可能因为当下突然什么夯起来了，
嗯，
然后比如说现在宝可梦很夯，那假设我们原本规划的是一个比如说恐龙相关主题的动画，这时候可能会受到指令说要改成，
对，这个常常发生，
要改成跟宝可梦有关的东西这样。
我觉得就一个老板来讲，他其实最大的工作就是他的责任，就是让公司能够持续运转嘛，所以他其实一定是要赚钱。
当然，
那其实他看到新的商机，他当下判断觉得另一件事情可能会赚更多，他可能马上就下令
要推翻原本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对制作的团队来说其实还蛮伤的。
你是说伤的部分是指伤时间是当然，但是也伤士气吗？
对，伤士气。
嗯，
对。
就是你们之前大家原本规划跟已经确认很久的事情，突然间又要一夕之间整个翻盘这样子。
对，
所以不见得是好的。
而且我觉得，例如说游戏好了，我们做一个游戏，假设说是两年，
嗯，
那其实我们要做的是两年后的游戏，我们做的是未来的游戏，
没错。
所以你必须，老板必须要有眼光去看两年后这游戏会不会卖，而不是拿那个游戏跟现在的游戏去比。
对，就是因为其实假设现在什么东西很红，可是它能推出代表它已经是至少制作了两三年以上的产品或者是一个专案这样子，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其实它是在两年前推出来的，
对，
开始在执行的项目这样子。
对对对
对，但是为什么台湾的老板好像我觉得就是风向会变得很快，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市场比较小吗？还是老板的眼界不够遥远？哦，你说成长是说，比如说培训这些人，熬过几个也许不那么成功的案子，但是换到成长经验值这样子。
对 对。但是如果这个团队他永远只做游戏的前半段，
对，
那他会变成游戏的前半段做得很强，可是有一天当要完成一个游戏的时候，后半段其实是没有经验的，
就弱掉。
对，
嗯，
是啊，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跟有没有眼光，有没有看远，当然也有关系啊。那就是说你这个团队，你到底有没有要把它栽培好？
栽培是需要时间跟金钱的。
对，
所以这可能也是台湾老板先天上可能在资金因为比较紧的状态下，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完成的一个事情。
对，
嗯，那你觉得台湾动画，如果不管是动画或是游戏界动画，总而言之，应该说台湾的，如果像我们现在都很流行讲文创嘛，
嗯，
然后这个文创当然就是扩到所有的，像动画产业也好，电影产业也好，都是属于文创的一环这样子。那如果这个我们真的是以韩国举例，韩国现在文创当然就已经很成功了，
嗯，
他们的游戏或者是电影或者是你知道就已经大量的可以成为他们的收益来源这样，嗯，那目前台湾还不行。可是如果你觉得假设我们想要从文创变成是一个可以拿来赚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加强哪一块呢？就是优先之路啊。
这个问题好大啊，我想想看。
这问题很大，我知道，但是我就是，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会想要找一些，就是也是这个业界人想一下的。
对，我想想看这要怎么讲，就是说，创作的人他可以把东西做到很好，可是最后这个东西要拿去卖钱又是另外一回事，
嗯，
就是它是两个不同的专业。
对，
那我觉得很多国外的案子它之所以成功的关键是因为它成功的结合这两件事情，
嗯，就是行销也做得很好。
对对对对，行销也做得很好。那现在的我觉得那些学生那些优良作品其实可能毕业展结束之后就没了，
嗯，就没了，
他并没有人试着想要用这些东西来做商业行为。
对，我觉得是这样。
对，那现在就是说当然台湾也有也有行销的人才，也有行销的科系，
对，
这件事情那创作人也有，但是这两个现在并没有接在一起。
嗯，就是创作的最后创作出来的也许是不错的作品，但是没有一个好的行销去推动他们的。
对，那例如说我做的甲虫人，我自己做的很开心，可是我从来并没有想到我如何用这个去赚
钱。嗯，所以你刚刚有说，啊，并没有很好的两边去把行销跟创作结合在一起。
对对对
对，然后你的甲虫人的部分，像你那个创作出来以后，你有想到要可以跟行销接轨吗？
不是，我没有去想这件事情，因为光是创作这件事情，
嗯，
我整个脑子就快炸掉了，
就已经分身乏术。
对对对对对，
嗯，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很难讲啊，就是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其实 看起来好像每个环节都对，可是就是没有接，都
没有
接
起来，
对，都没有接起来。
所以我听起来，我觉得台湾不缺技术人才，那创作这一块的人才也有，也不缺。
对对对对，
那行销的人才，我相信也是有很多，只是比较吊诡的是，行销的人他可能，因为他们不一定是很了解创作，就是他有时候行销他们念的毕竟是比较 marketing 的东西嘛，他可能要去操作一个就是创作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能够跟市场接轨的，目前这样的人好像比较少一点。
对，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关键的人。
对，
就是说你看很多成功的例子，其实他可能不是那个业界最强，
对，
但是他是懂得如何把它商业化的人。
嗯，觉得身边有很多很优秀的一些就是人才，就像阿卡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然后自己在工作的阶段也是认识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台湾其实并没有所谓缺人才这件事情，但是人才没有被看到，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台湾其实真的有人才，只是没有把它没有一个好的舞台让这些人去系统化的去行销跟发光发热。如果大家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说，老板看到什么夯什么就想要做什么，政府也是看到什么夯什么就想要做什么的话，那我们永远只能追逐别人的影子，没有办法成为就是影子本身的主人这样。啊，今天录这一集真是畅快，把我心中的话全部都说出来了。那今天很谢谢阿卡为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要在这里结束了。嗯，欢迎下次阿卡再来走读光影聊聊。那今天走读光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拜拜，晚安。